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给一本有中国文科学报之王的杂志《文史哲》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他在这封回信中说呢，要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那么他还提出呢，要在新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史哲》杂志1951年5月创刊，今年恰逢创刊70周年，是中共建政后首家高校文科学报。那么，习近平给这份杂志的回信，想要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中国各主要官媒、党媒纷纷在头条位置高调报道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人员回信的这一操作手法，又能反映出什么样的玄机？时事大家谈，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欢迎邓先生。
哎，主持人好，宋教授好，观众朋友
好。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欢迎宋永毅教授。
主持人好，邓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想先来请教宋教授。让宋教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就是《文史哲》这本杂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杂志，它是什么样的来头？习近平为什么会给这份杂志来回信呢？给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好吗？
好的，这个杂志呢，我想这个讲起来，我和他还有点缘分，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啊，他还发表过我关于研究作家老舍的这个论文。那么那个时候给我的印象呢，这个杂志还是比较开放，因为他甚至还发表过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那个作者的这个论文了。那么刚才你已经简单介绍了，这个杂志没有什么太大的稀奇的东西，就是你讲了，第一，它是第一个创刊的文科杂志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它现在还是号称发行量最大的一个文科杂志。那么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啊，他写这封信啊，毫无疑问两个原因了。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历史原因。那个历史原因呢，我觉得这个中共老人李锐啊，在临死之前啊，说了一句成语吧，就是对这个习近平的评价，就说他是毛病不改，积恶成习，也就是说他跟随着毛泽东的步伐，或者说东施效颦。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文史》杂志最出名的一件事，就1954年的时候啊，毛泽东支持他那个杂志上发表的这个，就是李希凡和兰陵的这个论文了，就是批判这个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那么当然，毛泽东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最主要是要通过俞平伯来批判谁呢？批判胡适。进而批判美国的这个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实际上是要批判什么？批判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所谓的崇美啊、唯美啊、崇拜美国啊、这个唯美国试问这样一个思想。实际上后来呢，就是一个这个思想改造后的一场运动，就这么发动起来了。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到，就是习近平这封信啊，有一个现实因素。就是不久以前啊，4月24号到25号呢，在山东大学有一个大会，这个大会啊是山东省委宣传部举办的，但是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宣部到他省委书记啊都出席了。那么这个大会上，这些中共领导人讲的话呢，无非就是说两点了。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学术要成为党的政策、党的战略的重要工具啊，那么学术要成为政治的这个婢女啊。第二个呢，就是新的了，这个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我们的学术啊，要建立什么呢？要建立这个大国文明啊，要成为这个大国的骄傲。哎，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说前不久不是有一个厉害了我的国。这个思潮啊，现在要发展成为学术，赶上去成为什么呢？就厉害了我的文化，厉害了我的学术。我想 这个大概也是习近平的一个写这封信的一个一个出发点吧，好吧，我想简单就介绍到这里。
好，谢谢孙教授的点评。邓先生，就是习近平啊，他在这封回信中说啊，他说了几句话，其实这个信也不是很长，那重点就在这儿，他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的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还需要这个深入的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的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等等啊，就是您怎么来帮我们来解读，或者说您帮我们来解读一下，就是说他提出这个增强中国人的骨气和这个底气，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怎么来看？我们怎么来理解他这些话？这是发出什么样的信号？
那个刚才宋教授已经介绍了这个杂志，也介绍了这个习近平回这个信的大概的这个动机啊。否则我们一看，这个习近平会回这封信，是因为这个杂志是写，所以这个要搞清的这样一个主旨啊。一般来说，很多人我们讲经常看到习近平回毛老的信啊，包括中学生的信，这个外国留学生的信他不会回。当然，这个还我估计现在很多人给他写信了，但是他肯定会不会是所有的人都会挑，会挑选一些。那么这个《为什么折》这个杂志呢？他在中国的杂志里面其实并不是什么一份这个著名的刊物，我认为他不是一个著名的刊物。他唯一的一点，除了刚才这个宋教授谈到的所谓的这个50年代批这个俞平伯的那个文章之外，他就是一个创刊的问题，正好是今年70周年，所以这个他要在这么一个时刻要跟习近平这个写一封信来抬高自己的杂志的这个地位。就这个是杂志的这个，我估计是这种考虑。那么习近平回这个信，当然是主要的是还是一个五十年代的那个所谓的那一个因素。刚才宋教授已经介绍了。那么，从刚才的这个杂志的这个就他回信的几句话来看，无非就是习近平要告诉的就是说，我们要增强这个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就是四个自信里面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要强，所以他所说的这个要有中国人的骨气等等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在目前跟这个西方关系，特别是跟美国关系不好的情况下，我们要坚决走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那这个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有一个怎么叫文化的支撑，特别是要一个理论的支撑，特别是还要一个哲学思想的支撑啊。这里面强调一个哲学思想，因为习近平，他所说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就是习近平的道路。那习近平的道路要我们讲，要真正的是开辟什么人类文明的第二，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说开辟第二条这个跟西方民主不一样的这样一个人类文明的这样一个道路，那必须要一个哲学的支撑啊，从哲学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高度来阐释中国道路的这种重要性，这种这个能够普实性，知道吧？他无非就是要强调的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个，那么告诉所谓的增强中国人的骨气，就是告诉人们，就是说西方的那个东西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中国人从老子孔开始，孔子开始就几千年，就是中华文明的跟西方文明就不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们现在我是特别找的这个道路，跟西方的所谓民主也不是一样的啊。所以就从老祖宗开始就不要，不要被西方所谓的文明这个的高大上啊等等的这个词汇所吓到。我们自己有灿烂的文明啊，从这个所谓灿烂的古代文明之外，还是这边还有共产党的这个新文明等等啊。所以说要有骨气啊，在理论上，在理论建设上，在文化这个建设上，要有找出一条道路来，这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嗯，好，谢谢邓先生的分析。孙教授，就是刚才你也谈到哈，就是这个杂志这个来头啊，这就是在1954年，其实刚才邓先生也谈到这一点，就是1954年5月的时候呢，这个杂志发表当时这个就是李希凡还有另外一个中学教师叫兰陵这个文章，当时这个文章的标题就是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其他》。那这个文章后来呢，是因为是批评这个俞平伯当年3月在这个北京新建设杂志上的这个一个《红楼梦简论》啊，这么一个背景哈。这个文章当时就是得到了这个毛泽东的一个批示，后来就引起了一场这个全国性的这个批判胡适的一个运动。那您认为就是这次这个习近平给这个文史哲回信，他是不是考虑到这样一层因素？因为就像刚才邓先生谈到，就是说他回信也一定是有意义的。 那这样的一个回信，这么一个动作，这么一个手笔的话呢，会不会也在中国当今的中国，或者说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下，会引发另外一场运动？而且如果有这样一场运动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呢？
啊，这个我觉得呢，就是你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估计了。那么毛泽东当年呢，就是说就借着这样一篇文章啊，那么就发动了一个批判胡适的这样一个运动，基本上就搞了整整两年了。那么当然这个搞了两年，这个搞得很大嘛，也有人把这些批判胡适的东西拿给胡适看。那么胡适当然也是很幽默了，他说这个他们人民的报这样连篇累牍的批判我啊，是因为他们的销售量有问题，所以呢，他们要借这个我胡适的名字呢，来扩大他的销售量。这个当然胡适说得很幽默，实际上他也是说到了，就是说这样的批判毫无意义。那么你想想看，80年代就给这样的批判平反了嘛，对吧？也给俞平伯平了反，而且说明就是说，当时毛泽东这样的批判是毫无道理的，是粗暴的，是对知识分子人格的一种侮辱。那么我这里要讲到啊，就是毛泽东当年的这个批判啊，和习近平今天的这个信啊，都是一种无厘头式的大批判。我讲他无厘头式的大批判，就是说他把俞平伯引向胡适，实际上俞平伯没有留过洋，俞平伯并没有赞成过什么杜威的资产阶级微心论，俞平伯和这个胡适啊也没有私生之谊，也就是他们没有个人关系。甚至就是说更有趣的是什么呢，是李希凡和兰陵的文章在中间最后一段的时候写得很清楚，说俞平伯和胡适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说胡适研究《红楼梦》啊，他是疏影派，那么这个俞平伯呢，虽然也称为新疏影派，但实际上他对胡适的意见是否定。简单的来说，胡适是考证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关系，而这个俞平伯认为呢，这个是作者在自己自传以外的一种再创造。应当说，俞平伯的观点今天看来还是比较正确。而李希凡和毛泽东的观点是什么呢？就通过这样一部小说啊，硬要分析出马克思主义，硬要分析出阶级斗争来，这个实际上是很荒谬的。所以我刚才讲到了，这是一种就是说，这强奸人作者的强奸人意的这么一种大批判。那么今天讲到就是说，他有没有可能发动一场运动？哎，完全有可能发动一场运动，因为我刚才讲到了，你看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啊，是毫无理由的，就是硬装沈头了，我们南方人说。那么你像现在这样的，你看习近平，你可以从看这个毛太阳是怎么升起的，你也就可以温故而知新了，看这个习太阳是怎么升起。你看毛泽东先是延安整风，对吧？搞了一个现在类似中共的这个中国共产党习近平版的简史这样的东西，然后呢，通过内战打胜了，解放初期呢，就是全民大学习运动，现在习近平也在搞嘛，对不对？这个内战呢，可以习近平可以认为他在这个 COVID 上，就是说在这个目前反病毒上，他认为他已经胜了，实际上为时太早。那么最后就是发动了什么呢？发动了思想改造运动。和这个后思想改造运动，那就是批判毛泽这个美国做检讨，对吧？然后批判这个俞平伯，引出批判胡适，这个中间啊，实际上还有这个领袖人物的个人的这个因素。毛泽东和胡适啊，哎，一般来说应当说还是有这个师生之谊，因为毛泽东在北大的时候就听过胡适的课。那么当时他对胡适非常佩服，胡适也支持过他，但是后来呢，毛泽东成了名了，成了革命领袖了，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呢？变成了一种对他老师的妒忌，所以他老是要把他老师搞下去，使他在知识分子界也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导师。那么这个反映在 这个就是习近平的身上，很简单，就是东施效颦，福有风雅。他也想像毛泽东这样的搞一下，使得他在知识界、在学术界产生大的影响。所以是不是会发动一场运动，也可能也不可能，那么我们拭目以待。我等会儿讲到，就是习近平发动这场运动恐怕底气也不太重，因为他毕竟不像毛泽东这样对文史哲是样样精通的。你看他错别字都连篇，小学生水准，怎么发动这场运动恐怕搞得不好，反而成为学术界的笑柄。这个是我的看法啊。
好好，谢谢宋教授给我们的介绍。看来还是这个是不是有场运动啊，还有待观察啊。邓先生，就是说关于这次这封回信啊，其实在这个美国的中国通啊，或者中国观察人士这个圈子里面，也是引起了一些这个反响啊。就是一位知名的美国的中国通叫 Bill Bishop， 他在他的一个这个通讯中呢，就提到了习近平的这封信，认为呢这是再度吹响习近平新时代的一个反美的一个警钟，特别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党中国的精英圈，或者说中国这个中共党内啊，会给大家给一些人士敲一个警钟。那就他就联系到了，就是在去年的十二月，新华社署名这个新时评的一个评论文章，那个文章的标题就是"崇美贵美的软骨病得治"这样一个文章啊。您认为这个习近平高调给这个文史哲回信，是不是和这个肃杀这个党内的亲美势力有一定的联系呢？
可能有这么一个背景存在，就是说所谓的这贵族也好，这个软骨片也好，就是我刚才前面其实讲了的，这个习近平就认为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就是说要是个自信的话，那么在文化上在理论上你必须要自信，否则的话单单在政治上找这么一条路的话，你如果没有从文化上来这个进行这个辅佐这条路的话，最终的话可能就是这个路也走不下去。所以比如说他这个思想文化界呀，要树立起属于这个中国走自己道路，来个这个对美的这种斗争的这种所谓的精神啊，这是这个习近平的大概的我想他的一个想法的问题。所以刚才这个那么涉及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运动问题，我也讲两句，就是说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来理解这个运动的问题。如果说是我把它理解前面就是说所有的思想文化都必须按照共产党的这个我们讲这个规矩来，都按照共产党这个按照习近平所定的这个规矩来，实际上这样一个运动已经早已经开始了。我们讲从现在的高校，从这个社科研究界等等呢，已经是按照这个共产党所定下的调调来做文章啊。习近平回这个事无非也是对这个一个强调，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说是会习近平会搞一场政治运动来推动这个他要这个像当年毛泽东一样他要做这个思想理论界的所谓导师的话，这个我觉得应该来说不是太可能的。不是，首先来说我们讲这样的话他也树立一个要有一个标本，有个靶子，批判的靶子，不然一个笼统的说批判美国的文化思想，就好像说毛泽东当年是从胡适这个角度来切入的，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现在的所谓的崇美的知识界了，它并没有一个胡适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啊，而且现在这个是说要谁来，就是说就算是有这样的人物，又要谁来批判之笔的话，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讲不会，现在毕竟这个改革40多年了，大家也都是每个人都是扪心的。其实是批判家和那些被批判的人，他们都知道，就是写文章的人他也知道，这其实就是一个奉献做文章而已，大家也并不把他们看得特别特别重。这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大背景的，跟当年毛泽东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习近平回这个事，无非也就是刚才跟这个美国这个学者一样，他是为了这个树立一个。跟美国斗争的思想理论文化政治上，要跟我们讲，要跟不要受美国西方文化的影响，要有自信，他就是还是主要的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好，谢谢宋先生的点评，邓先生的点评。宋教授，就是习近平给文史哲这个杂志回信呢，其实这个事没什么大不了。刚才邓先生也谈到，这个事情不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但是这么一条短短的新闻呢，其实 反而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舆论界、舆论圈这个官媒啊、党媒啊，得到了这种大肆的一个报道，都放在了一个头版的位置，头版甚至头条的位置。那么我自己也在这个新华网的看这个头条位置看到了这么一个新闻，点进去就是那么短短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有评论认为这种操作的方法呀，就是堪比这个当年这个文革。那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党媒还有这个官媒啊，在这件事情的这种操弄？是不是要给这个在这个中共百年到来之际啊，继续给习近平搞个人崇拜，让他在从而给他在明年20大上这个连任的来造势呢？您怎么看这个？
这个我觉得你就讲得很好，实际上答案已经在中间了，就是用一句老话来说，就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党媒啊，他这么操作，这个目的当然就是说推动个人崇拜，而且呢，使这个习近平能够成为一个终身领袖。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他们。习近平能不能到达毛泽东的这个位置？但是现在至少这个中共的媒体啊，已经把他捧上了这个规格，对吧？这个是已经毫无疑问的。这个个人崇拜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习近平的命门，也就是说他的要害。你如果看一下这个最近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啊。这个出现毛泽东的大概是300多次，出现习近平的到达250次左右，邓小平啊只有200次了，那江泽民等人啊100次都不到，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对这个个人崇拜的那种热望，就是他要有个人崇拜。那个反面也说明了，因为他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人去崇拜，所以他就要拼命树立这个个人崇拜。那么我在想，就是说，是不是有文革这样的运动，或者说他是不是要搞一个文革或者另外什么形式的这个方法？哎，习近平可能不一定在乎这个。你要搞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我觉得他也不太有底气。因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的一个标志就是群众运动嘛，对吧？你要这样让这个习近平搞群众运动来造反，反对国际省委市委，我想他是不会干。他要求老百姓听话，不是要求老百姓造反。但是呢，他要达到他这个个人崇拜的目的，这个是再清楚不过了。所以我在讲这个司马昭之心啊。路人皆知也。
啊，谢谢宋教授。邓先生，就是刚才您也谈到，就是如果说这个运动可能已经就开始了哈，那您怎么看现在这个在这个中共建党这个100周年快到的这个到来之际啊，这个不断的给习近平这样一个个人崇拜呀、造神的这种感觉，这种运动，就是说这样的一场运动，您认为它会最终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或者方式来？谢幕呢，或者说他怎么来收场呢？能给我们简单点名？
这个都是很难，这个很难预测，说以什么样的形式收场。但是，就如刚才这个宋教授所说的，所谓的新版文革有可能，不大可能。但是这个，就是说这种个人崇拜是一定会的啊。我们讲从19届这个18届五中全会树立这个习核心。当年开始就已经在搞个人崇拜，一直搞到现在。那么，当然他这个个人崇拜的基础上，他还更加要个人崇拜。为什么呢？讲第一个，就刚才讲的，马上这个明年就20大来了。20大来了之后呢，他当然就是说，这个要从各个方面把习近平塑造成一个天纵英明的领袖啊，天纵英明的领袖。所以说，在要在个人崇拜的这个现有的基础上，再加一把火，再加一把火。这是一个，但是个人崇拜之后，会到什么程度，以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立场、这个理解、这个结果来收尾呢？这个存在着很多很多的变数。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变数，就是说外界当然一个，比如讲这个中美关系会不会在现有的这样一个状况下进一步往下这个下探啊？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内部的一个变化的问题。 比如讲中国经济是否会出问题啊？中国这个以及习近平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他健康问题啊，以及这我们讲个人崇拜找到极点之后，是不是会引发反弹呢、啊？大面积的民意反弹呢、啊？这些都是存在这样一个变数。那么我想，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习近平的下降是这种就是变数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作用。所以现在来评估，我觉得没法预知啊。
好，谢谢。宋教授，就是您怎么看这个所谓新文革，或者说习近平发动的一场这个新时代的一种文革啊，这样一场运动，或者说我们来说这样一场造神运动、个人崇拜运动，那也想听听您的见解，就是说您认为这场运动最终会怎么来收场呢？或者说习近平打算他怎么来收场呢？
好，这个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回到个人崇拜这个命题的话呢，这个事情呢，就说习近平已经在搞了啊，而且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国内呢已经给他搞成了。那个你只要去看一看这个新版的中共党史啊，关于他的长段描写啊，这个篇幅和这个语气和这个词句，和当年歌颂毛泽东啊，恐怕差距不遥远了。那个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就差给习近平安上四个伟大了啊，伟大领袖、伟大舵手，对不对？伟大导师了，其他的都已经差不多了。那么你讲到这个整个文革这样的全面倒退呢，这个在很多领域呢也已经实现了。那你比如说举个例子说，他对言论的控制啊，这个应当说也是很厉害，当然还没有到毛泽东这个程度。那么我们反过来讲，就是说他要控制知识界，他要让学术界成为党的工具，这一点呢，恐怕他也做成了不少。而这次的信件呢，我认为是一个信号，是一个信号。但是像具体的这样一个运动，也就是说，他要把学术成为政治的婢女，学术成为政治的工具，那么他最后这样一场具体的运动能不能发动，我觉得他还是有困难的。第一点，比如说刚才邓先生讲得很好，就是说他没有具体的靶子啊。那以前这个靶子胡适很明显，对不对？你现在到底批谁呢？你搞不清楚。你说你要有骨气，要有底气，你对谁呢？恐怕你对川普、拜登这个都不是国内的吧，对不对？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毛泽东发动这些政治运动，都是利用年轻人，利用小人物。你比如说，李希凡也好，兰陵也好，都是当时的小人物，大学刚毕业吧，对不对？那文革的红卫兵更不用讲了。但是在学术界要发动这样利用小人物啊，这个恐怕五毛的水平不够，这个吴锡进的水平也差得很远。那个李希凡毕竟还是有几下子的，姚文元也是有几下子的，那些人就是叫口号可以，然后你在学术界发动这一场运动啊，就比较难，比较难。那么顺便而来的就是你缺乏道德制高点啊，你当然可以在学校里面发动这个学生，揭发老师，看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这个反美的言论啊等等。但是这个你会大规模得罪知识界，那么习近平是不是下定决心要这么做了？能不能发动起来？可以发动起来，因为现在这个学生中间啊，糊涂虫也很多啊，比当年红卫兵也差不了太多。但是这个反作用力啊也是很强的，所以我是倾向于就是说，习近平具体来说啊，他是什么呢？东施效颦，腹有风雅。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无疾而终，弄巧成拙。这个大概是我的估计啊。
好的，谢谢宋教授的点评啊，非常精彩。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邓宇文先生和宋永毅教授参加我们的讨论。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